第15回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作者在很多对比的状况里面，那么去发展这么长的一个长篇小说许多的这种编排。那当我们讲到对比的时候，其实会想到中国古代文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对联的形式，或者我们说对仗。就在所有的诗句里，它基本上都是用一个对仗的方式在构成两个不同的角度的视野跟观察。比如说在对联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上联是春，下联就是秋，上联是天，下联就是地。那么这已经不只是一个美学形式上在用均衡或者平衡对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就很多人认为对联是一个文学形式。那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他看到了天，同时看到了地，看到了春，看到了秋，看到了高，也看到了下，它是一个哲学。他在哲学里面看到生命的两种状态，或者宇宙论里面的两种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在整个古典的文字结构上面，这种对仗形式经常都在提醒我们生命的两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红楼梦》的章回的回目，它就是一个对联啊。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到16回说这个贾元春采选凤造宫，那么下面就是秦京卿邀侍黄泉路。那么贾元春、秦京卿是两个名字，是对仗的两个名字。一个是生命到了极盛时代，因为才情貌美被采选为凤造宫啊，被封为贵妃。那另外一个竟然在这么年轻邀侍黄泉路，你可以看到采选跟邀侍是对仗，那这个凤造宫跟黄泉路也是对仗。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慢慢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对联的形式里面隐含着一种生命的观察。就是16回里面可能会以贾元春在生命达到一个最豪华的极盛的巅峰，要回家来省亲，也是贾家荣华富贵到了最盛的那个状态，皇帝会恩赐嫁到皇宫里的女儿回家省亲，那这种荣华富贵，这种恩宠都到了极点。可是秦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竟然病死然后消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生命的两个对比。那么作者一直在做对比的时候，让你看到生命里面繁华跟幻灭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所有的那个对荣华富贵的赞叹，对那个命薄的一种哀叹，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也许我们的赞美跟哀叹本身也是一种执着。好，所以我想《红楼梦》看到最后的感觉就是回到很民间的一种对仗的一种掌握。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文学的形式在上千年，其实在《诗经》里面就存在的。当我们读《诗经》，我们就已经读到很多“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它总是用对仗，它总是用两个不同的景象的对比来告诉你，生命本来就是繁华之后，它有一个凋零啊，它有一个幻灭。所以，繁华的快乐跟凋零的哀伤，也把它平等的来看待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了解到为什么在章回小说里面，尤其到《红楼梦》，每一章每一回的回目，如果大家重新再去浏览一下，都是两个像两首诗句，然后去做对联，而且常常是两个很不同的生命。这个贾元春来的时候，这个秦钟已经死掉了，他根本可能没有见过这个人，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存在。可是这个人在生命达到极盛的时候，这个生命在消亡啊，就是让你感觉到生命的两个现象啊，两个现象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16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概以这两个主线在穿，而同时把上一回当中智能思念秦钟逃跑，从庙里逃跑的事情做一个了结，还有王熙凤所包揽的那个诉讼的案件也会在这个事件里面做一个了结。可是新起来的是贾元春这个采选凤造宫这件事情，所以它只是一个起头。因为在下一次我们会讲17回、18回，我一直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两回啊，就是它是整个在讲中国古代怎么去盖园林，非常仔细地告诉你要修建园林的过程，什么地方放假山，什么地方修桥，什么地方放水，那么这些部分全部在17、18回会出来，也就是所谓大观园的完成。那么大观园是之后 用来做省亲别墅的，为了贾元春要回到贾家，所以盖了一个省亲别墅。那么之后就变成这些青年男女宝玉跟黛玉宝钗他们住的一个地方，就形成了大观园。所以我们也称大观园为一个青春王国，它是让这些青年男女住在里面，后来发生最多故事的一个地方，就是大观园。所以也许到了十六回，你才觉得所有前面的补序的部分，就是《红楼梦》开始的部分告一个段落，而达到有一点巅峰。所以它是一个转折啊，所以十五、十六是一个转折的意思是说，秦可卿的死亡，然后贾元春的封贵妃，大概是一个重点啊，作为这个贾家的盛衰之间的某些重点。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里面对比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多，所有的丧事之后的喜事啊，都可以看到它错杂在一起。可是有一个结构，可能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前一回的结尾会在下一回的开头做一个总结，这是他非常特别的写法。所以如果大家读一下十六回的开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在这里交代了前面的十五回的结尾。一个是关于秦钟的问题啊，所以他说宝玉收拾了外书房，他不是前面跟凤姐在那边闹来闹去，说什么时候可以把他的书房盖好，因为宝玉想跟秦钟多一点时间在一起，所以盖一个书房以后晚上也可以读书啊，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读夜书的地方，所以就把书房收拾好了。收拾好以后，他就跟秦钟约定晚上来读书啊，叫做读夜书，大概也是借此好玩了。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就很热衷的就把这个书房弄好了以后，就约秦钟来读书。可是偏偏秦钟禀赋最弱，就秦钟身体不好。然后早上提过秦钟，我觉得他是福薄的人，就是你当你有些人你会觉得你给他很大的福跟宠爱的时候，其实他受不起。那秦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一个秦叶家里面，一个寒门出来，然后从小自卑、害怕、胆怯，那么受到宝玉这么大的宠爱，最后到了贾家，那么贾母啊、凤姐也都宠他，可是他自己又不太知道怎么去受这个福，怎么去收敛。那么有时候讲话没有分寸，有时候跟你看跟智能儿的这些事情也构成，常常在做一些自己无法克制的这些情欲的事。所以这个我大概叫做福薄，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觉得一个厚重的东西它可以承受承担这个福，或者它可以容纳这个福，可是你常会觉得薄，这个秦钟薄啊。所以书上讲的是他的身体，可是也许觉得是性格其实也包含在内，说偏偏秦钟禀赋最弱，在郊外受了些风霜啊，当然是因为姐姐过世，所以到铁槛寺去住，那么大概没有住好，也受了一些凉，受了一些风霜。可是更重要的也许是与智能儿偷其卷欠，就是他跟这个智能偷情，偷情其实害怕，心里害怕，然后也没睡好觉，那么胡搞乱搞，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大概都让他生病的一些原因。所以秦钟的这个禀赋最弱，接下来所说到的天气受寒，或者他自己的偷情未免失于调养啊，就是他失去了一个他自己身体的平衡。就是从中医的理论总是觉得生病是因为失去调养，就他失去了那个自己身体本身的这个免疫的这样的力量，或者他的循环系统坏掉了，所以失于调养，回来的时候就咳嗽伤风，懒进饮食，大有不胜之态。其实这个不胜之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秦钟一出场就是不胜之态。不胜就是连穿个衣服都薄薄的，好像没有办法承担什么东西，叫不胜啊。就是我们讲胜任，这个人胜任这个工作，那不胜就是他承担不起来，所以他的身体有一点让你觉得漂泊啊，漂泊不厚重的那种感觉，大有不胜之态，所以不敢出门，所以就在家里那养病。那所以宝玉就很扫了兴头，因为好容易把书房弄好，准备这个好朋友一起来读书的，那 你可以看到宝玉很好玩，宝玉做什么事就是要有同伴一起玩的，所以读书照理讲应该是自己读书啊。其实我们大概小时候也常常借着读书跟朋友出去打电动啊，玩什么东西，就它变成一个借口，就是它要有玩伴。那我们前面也讲过说秦钟其实他第一个同性的玩伴，因为他老是跟贾母啊凤姐啊什么王夫人在一起，其实他少掉他同年龄同性别的一个玩伴，所以他跟秦钟的感情很特别，就是有点需要一个同年龄自己的那个同学，因为他贵族的身份一般人也不能随便到他家里来，所以秦钟跟他的那个要好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宝玉的寂寞啊，就是他盖一个书房也觉得秦钟可以来一起读书嘛，一起跟他读书，可是这个时候少了信也觉得很无可奈何，只好安静的等待，看看是不是秦钟病好了之后能够再来约定。好，这个你可以看到交代了十五回的结尾秦钟跟智能儿这条线，可是还没有完全完，到等一下十六回后面他还有一个结尾。那接下来就是凤姐的事，凤姐答应了这个老尼姑静虚，拿了3000两银子，说是要帮她包揽诉讼，所以就写了一封信送到长安县给长安节度使云光。那云光已经回信了啊，已经回信来了，告诉她事情都安排好了，没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假借着丈夫贾琏的名义写的这封信竟然奏效，那么也可以看到贾家的声势权势之大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据以妥协，所以这个就叫老尼姑来了。那静虚就到了张家，那报告给这个张家，因为是张家托办的事嘛，对不对？张家的女儿的事情，所以托办，所以老尼姑都到张家去报告。果然那个守备，就是原来下了聘礼的那个守备，他就忍气吞声，因为长官交代，节度使交代说你就退婚了吧，你把他让给李衙内，所以就收了前聘之物，因为他以前有聘礼的，你在要娶一个别人家的女儿你要下聘，所以有聘礼，那现在别人聘礼就退回来，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本来在打官司的，因为你没有理由随便退别人的聘礼，可是现在因为长官的交代，他只好忍气吞声就把这个聘礼收回了。那谁知张家的父母如此爱世贪财，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就在对比了，这个张家是一个大财主，因为是大财主很希望能够跟女儿结一个亲家，这个亲家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他们有钱之外还要有权有势的亲家，那么本来结的守备已经是一个官吏，可是后来再认识李衙内，可能权势更大，就希望退亲，然后让女儿嫁给李衙内。所以这里面就说，这张家的父母是爱世贪财，可是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这个金哥跟他们父母好像很不同啊，所以非常单纯的一个少年男女。所以作者曹雪芹在整个文学当中的写法基本上是歌颂青春的，那歌颂青春的原因，他觉得青春本身里面有一种单纯，有一种不知道人间世故的单纯，这个跟中国的书一般的写法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我过去好像跟很多朋友提过，中国的古典文学跟戏剧里很少主角是少年，因为总觉得嘴上无毛说话不牢，就对青春其实是一个比较排斥或者批判的角色。那么在戏台上你也很少看到主角是小生，大部分都是老生，所谓的老生就经历过沧桑以后，像伍子胥过昭关啊，什么经历过很多人生的磨难，他才有一种生命的苍凉在舞台上出现，这是中国美学里蛮奇特的。或者说你看到中国的山水画里，他主角大概都是一个老人拿着一个拐棍在什么山里访友之类，很少是青少年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很特别的一个美学，其实有一点在翻案，他重的情其实是一个少年之情，他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天真，即使会有一点犯错，可是基本上不是世故。那曹雪芹讨厌的东西是世故，他觉得人世间在大人的世界里面，这种用现实的功利看到的生命的现象是他所不喜欢的，所以他有时候会去做这种对比，就是我们早上提到这个金戈 其实不是一个小说里的主角，可是作者对他有一个赞美，说知意多情的女儿。所以他听说父母退了前夫，这个前夫也未必是他很熟悉的，因为过去的女孩子没有嫁过去之前大概也不是那么熟悉，可他觉得不应该，因为已经定了亲，可是你为了贪权势所以又退亲的话，他觉得是不应该的事，就一条麻绳悄悄的自缢了，就上吊死了。所以有一点像我们在报上偶然看到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吧。这个金戈不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红楼梦》，可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作者当然有他的意思，让你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一种情深的东西在这里。那他也特别安排说，守备之子就是原来这个金戈的定亲的丈夫，闻得金戈自缢，听说这个女孩子竟然多情多义就自杀了，他也是个极多情的，所以也投河而死，不负妻意，觉得不辜负他这个自杀。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小事件，可是看到作者一向要讲的东西其实就是深情两个字，觉得这些人是有缘分的，那么在这一世当中成不成夫妻也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自己应该有所坚持跟完成。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情的这个描绘跟古典的美学差别非常大。所以你如果你对比一下，你可以看到水浒也好三国也好都在写人间世故，很少写到少男少女的情啊，水浒没有，完全没有这个部分，你看不到任何这个部分，三国更没有了，几乎全是计谋，全是计谋。所以《红楼梦》在所谓的四大才子书里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它基本上就在写情这个字。可情这个字在整个儒家的礼教里也是最被压抑的部分，因为没有人去歌颂少年男女的情，因为这个部分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少年男女的婚姻是父母决定的，你根本不用见面，所以当然就谈不到无情可言，没有什么情可言，它只是伦理啊，它只是伦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部分，大概看到《红楼梦》这个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上它所占据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它是以情作为重点来书写啊，来作为一个书写。那么所以金戈也自杀了，然后这个守备的儿子也自杀了，所以张李两家没去，真是人财两空，就是这个财主为了多得一点权势，没想到女儿也死了，然后这个李衙内他们也没有得到人啊，也没有，所以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坐享了2,000-3,000两，所以可以看到凤姐的厉害，就是这些事都跟她无关，我反正替你们办成了，那后面的自杀是其他的事，跟凤姐无关了，所以她自己坐享了3,000两。王夫人等啊，王夫人、邢夫人、贾琏她的丈夫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私自造伪书啊，就是伪造文书盖她丈夫的印信去托人，然后事情办成，然后拿3,000两银子，这个诉讼全部被她包揽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王熙凤越来越胆大了啊，越来越胆大。所以自此凤姐胆势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王熙凤大概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事，就是她只要稍微伪造一个丈夫的信就可以把事情办成，就可以拿很多钱啊，她就可以开始为非作歹起来。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到贾家后来败落是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并不见得一开始就有意，而是说所有的贪赃枉法是不知不觉之间就慢慢慢慢累积，慢慢慢慢形成。好，到这里这一段之前你可以感觉得到是15回的结尾啊，等于15回在这里做了一个基本的了断，然后16回才开始新的主题，就是贾元春采选凤造宫这个主题，在下一段要讲出来。那么下一段要讲出来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贾元春的爸爸贾政，也是宝玉的爸爸，因为贾元春是宝玉唯一的亲姐姐，所以他们就在家里过生日，贾政生日，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忽然宫里的太监来了，就是管六宫的夏太监来了，那所有人都吓坏了，因为凡是皇宫里面有太监来，这些做官的人最紧张， 因为可能是好事，可能是坏事，因为那个这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下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因为可能是封官，可能是杀头，所以下面有一场戏，你会感觉到贾母这些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就做官做到第三代了，这些人知道说战战兢兢，因为皇恩可以浩荡，可是他也是可以杀人不眨眼，所以下面这段的描写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就是这种官家的恐惧跟一种对皇室威仪的一种恐惧啊，所以他说一日这一天刚好就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处就宁国府荣国府的人丁都齐聚庆贺，闹热非常啊，都非常多的人在办喜事，那忽然有门吏忙忙进来，就是贾家看门的小官进来，然后到席前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大家知道六宫，古代称为皇宫妃嫔住的地方叫做六宫，那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像长恨歌里面说六宫粉黛无颜色啊，所以六宫是这些皇帝的内眷住的地方叫做六宫，所以管六宫的太监，那可是这个都太监这个名称古代并没有，是作者杜撰的，有点像太监的总管啊，就是总管太监一样，就是六宫的都太监有一个夏老爷夏太监他来降旨，那吓得贾赦贾政一干人不知道是何消息，就是你可以看到吓得不得了，因为凡是皇室来人了，这些人就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赶快止了戏文，就停止演戏，撤去了酒席，然后摆了香案，起中门跪阶，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不容易看到的场面，就是摆香案，因为皇帝诏书要到，皇帝诏书所到或者制书所到都表示皇帝亲自到了，所以你要立刻摆香案来接的，像接神仙一样的，然后起中门，过去的这种大户人家不是都有三个门吗，记不记得前面黛玉啊什么都是走角门的，不会开正门的，正门开一定是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起中门迎接，然后只见六宫的都太监下手中乘马而至啊，骑了马，这个太监来了，那前后左右还有许多内监跟从，所以这个下手中还是一个大太监啊，身边很多服侍他的小太监来跟从，所以下手中也不曾复召捧制，所以他是来传口谕的，他并没有手上拿着诏书，也没有拿着制书，就是诏制都是皇帝批的公文，叫做诏书或者制书啊，他有时候一个公文后面写一个大大的制这个字，那么就表示皇帝亲笔的一个制书，那诏书常常有时候是底下的办公文的人，就是我们在戏台常常看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个诏皇帝传的诏书，那口谕就是皇帝用讲话的方式，因为大概觉得有点像私事，所以就没有捧诏复诏捧制，然后到筵前下马，就到了他们家的这个正堂就下了马，满面笑容，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察言观色也觉得还好吧，不至于说要杀头的时候还满面笑容，所以觉得大概是喜事，那所以其实都在描绘贾家的一干人等有一种紧张，而这个紧张就是因为皇威太大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满面笑容走至厅上，南面而立啊，就是向南面，然后口内说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近殿必见啊，就是皇帝口谕说召贾政立刻到皇宫去入朝，在临近殿，在这个殿必见，必这个字就是皇帝前面的那个台阶，皇宫皇帝上朝的时候前面那个台阶叫做必，后来专门指一般人不能走的那块龙雕的那个我们叫必，可是最早它其实就是讲台阶，所以我们讲陛下，陛下就是我在这个之下，我在皇帝在上面的上朝的房子，我在这个台阶之下叫做陛下啊，这样子来称呼的，那么说完也不吃茶，那就乘马去了。好，你可以看到那个皇室的威风就这样匆匆忙忙来了一遭，可是忙得大家不得了，然后现在只传说贾政要入朝，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假设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兆头，就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大概有一点好事，因为有点笑着在讲，可是又不晓发生什么事，只得急忙更衣入朝，所以赶快换了官服入朝去了，所以作者有点用悬疑的手法写到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全部是 在写贾家上上下下的心情。下面一段说，贾母、何家人等心中惶惶不定，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贾母急得不得了，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啊，让自己家里面的快马在皇宫四周一直跑，一直跑，就是有什么信赶快回来回报。那么现在是好事了，就是这个贾元春入选奉诏宫，要回来省亲是一个好事。如果大家继续看下去，到后面贾家抄家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贾母在那边，他们吓坏了，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快马一直跑，最后因为你早一点知道你抄家，你还可以东藏西躲一下子，可是就是忽然就发生了。所以皇家到临的时候永远不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就突然来了，然后让你措手不及的那个感觉。好，大概有两个时辰功夫，你可以看到三四个小时过去，忽见赖大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进仪门来报喜，才知道好像是喜事了，好像是喜事，就是赖大是他们的管家了。这几个管家就喘吁吁的，就是特别形容他们 一路跑来，跑进仪门报喜，又说奉老爷的命，速请老太太带领太太等进朝谢恩等语。好，这个时候你大概有一点猜到了，因为通常如果是贾政封官啊这些事情，不至于要女眷进宫，那要贾母进宫、王夫人进宫，当然是跟贾元春有关，因为等于是他们的母亲跟祖母要进去谢恩。因为如果他封为这个贵妃，那全部都是诰命，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贾母、祖母都有诰命，都是的诰命夫人，所以他们要进去谢恩的。所以速请老太太带领太太等进朝谢恩等语。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啊，贾母是这个家里的大族长，所以特别的牵挂，特别紧张，就在大堂廊下主立。然后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纨、凤姐、迎春姐妹以及薛姨妈，所有这些女眷都在一处听如此信致。那听到这样的一个回报，贾母就唤进赖大来细问端地，就说这个大管家被叫进来说到底详情是什么，大概知道是喜事，因为已经来报喜了，可到底是什么喜事，希望知道的清楚一点。那赖大就禀告说，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伺候，他不是在临近殿，皇帝在临近殿见贾政吗？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去啊，你只是一个管家，所以他们就在门外面一直等，就在临近门外伺候，里头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因为皇宫的守卫森严，所以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后来还是夏太监出来道喜啊，那这个夏太监大概就出来通报一下，说咱们家大小姐就贾元春晋封为奉诏宫尚书。我们看到尚书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到唐的时候，其实尚书其实就是行政院，它等于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啊，尚书省等于是行政院一样，所以尚书省里面的这些各部会首长大概就行政院院长了。那所以他其实是男人的官，可是在有一个特别的朝代，就三国时候的魏，曹操建立的魏国，这个魏国曾经封过女尚书，就是女性封为尚书。那么大概一般讲起来，我们说曹操因为他很重视女性的才能啊，这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蔡文姬的归汉也是曹操去定的啊，就是觉得她是一个才女，所以特别让她归汉。所以可能在魏国有一些特别的制度，那这个尚书是不是管实际的政务，跟男性一样做大官，还是说只是一个妃嫔的位置跟名称，现在也不太可考。可是我们只知道在三国魏的时期曾经有过女性尚书，那明清根本没有这个体力，所以作者有一点借用了古代的这个说法，就用了奉诏宫尚书这样的名字。那奉诏宫古代也没有这个宫，可是你听起来大概就是一个皇后的宫嘛，就是奉，那诏是这种才华的意思，或者说装饰的很漂亮的东西，这个梁柱也可以叫诏，所以就奉诏宫你会感觉到是一个华丽的皇后住的宫殿，娘娘住的宫殿。所以咱们大小姐晋封为奉诏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啊，就封为贵妃了。那后来老爷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那等到 贾政也出来，也这样告诉他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如今老爷往东宫去了，那速请老太太领着太太们去谢恩，就是女眷要进宫去谢恩。那贾母他们听了心神安定啊，才开始心安了，觉得是好事，那么不免喜气洋洋盈腮啊，就是脸上透露出很高兴的，因为家里的女儿嫁到皇宫，然后地位越来越高了，所以也都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所以暗品大装。暗品大装是因为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尤氏他们都有不同的地位，他们的丈夫的官品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按照丈夫的官品来化妆，戴不同的帽子跟不同的服饰，这个叫暗品大装。所以古代这种礼仪非常的严格，就是你不能够越级的啊，就是如果是尤氏她是贾珍的太太，那么贾珍的这个三品的官位，她要以三品的官位来穿她的服装，所以就暗品大装。然后贾母带领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轿入朝，你可以看到只有四乘，王熙凤都不能去的。好，这是贾元春要封为贵妃之后要回来省亲之间的一个前奏啊，一个前奏。你可以看到是贾家在皇宫里面嫁出去的这个女儿声势更浩大，生命走到更巅峰的状态，可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就写秦钟了。好，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对比，对比写法，就是如果我们说《红楼梦》有一个电影的剪接的手法，这个剪接它其实是有规则的，它好像一直在对比富贵跟凋零，荣华跟幻灭，它一直在对比这两个东西，那么构成《红楼梦》最特别的一个调子。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里面写到《红楼梦》，一直讲说七伤之物遍布华林，就开满了花的树林，这么美的树林，可是里面有七伤之物在流动，那这是鲁迅看出来《红楼梦》里面最美的美学刚好就是华丽跟哀伤的组合，是两个东西组合。那如果他把秦钟这一部分去掉，他就只有华丽，那如果把贾元春部分去掉，就只有哀伤，可是刚好它是交织了两个东西，华丽跟哀伤的感觉。好，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慢慢看到它文学上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写法。好，下面这一段就割下了贾元春他的这个封为贵妃的这个部分，然后回到关于智能儿跟秦钟。他谁知近日这几天水月庵的智能啊，就是这个馒头庵的这个小尼姑智能私逃进城，这就思凡了啊，就是他跟秦钟已经恋爱难分难舍，所以他就私自逃出了这个水月庵，然后找至秦钟家下来看视秦钟。那秦钟家里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那很容易就被父亲发现了，那不易被秦业知觉，所以当然觉得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怎么勾引了个小尼姑跑到家里来找了。那如果是普通女孩子谈恋爱，我们不晓得秦业怎么反应了，大概在那个时代也都不会允许的，那何况来了个是一个尼姑。那这个秦业就气得半死，就把智能赶走了啊，把智能逐出，然后将秦钟打了一顿，自己气得老病发作，三五日光景呜呼死了。所以你看到秦家是一个一个死，秦可卿去世，父亲去世，弟弟去世，连着在半年当中就全部死光了。所以其实在写一个家业的凋零，好像这一个家族靠着秦可卿嫁到贾家，嫁入豪门，有了一个繁华的光景，然后秦钟又被宝玉疼爱，也有一个福分，可是到最后毕竟没有福啊！你可以看到秦家整个没落，就是三口人陆续衰亡，然后贾家这边是极盛，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对比啊？所以我想在大家在读的时候也许要特别注意一下。那秦钟本自怯弱啊，本来就胆子小，然后也当不起事情，然后生病还没有好啊，带病未愈，受了吃胀，又被父亲好好痛打了一顿，然后看到老父已经气死，此时悔痛无极，又添了许多症候。所以这里面已经引导出秦钟要死亡的这个征兆啊，就是这么多事情连续发生，而这样的一个小男孩根本没有见过世面的，也从来没有承担过家里的重担的， 那忽然他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把爸爸气死，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家业了，所以痛悔无极啊，悔痛无极，又添了许多症候。所以因此宝玉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啊，宝玉也很难过，因为这是他的好朋友，然后不能一起读书，本来希望他病好了可以一起读读夜书的，那心中自然就怅然如有所失了。那虽然别人说他的姐姐元春进封之事已经封为贵妃了，也不能够解他的愁闷啊。所以你看到宝玉在这里，宝玉一直在看到繁华富贵跟凋零哀伤，他在看两面，而他的深情也往往在荣华富贵里会特别觉得那个凋零哀伤的牵挂，这是宝玉非常特别的。就是你后面看下去，你会发现宝玉常常在最热闹的别人在看戏在庆祝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忽然走掉，然后他会在路边去烧纸为一个别人都忘掉的死去的人去哀悼，这是宝玉非常特别的个性，就是他自己在荣华富贵中，可他常常牵挂的是那个凋零的东西。所以这里的对比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贾元春是他亲姐姐，可亲姐姐封为贵妃这种荣华富贵的事对他并没有解对于秦钟的关心啊，对秦钟的那个关怀的那个愁闷，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啊，未解的愁闷。所以贾母他们如何去皇宫谢恩，如何回家，那亲朋如何来庆贺，你可以看到又是不得了的事，所有的王爷啊，这些公举公侯伯子男又要来送礼庆贺，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注意独他一个，所以其实宝玉是孤独的，宝玉活在这个贾府这个荣华，他知道只是一场戏而已，如果他就是天上的那块石头，他也不过下凡来经历一个梦幻一样的繁华。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对于独他一个，他对这些东西其实没有感觉，就是他讲了这么长一段啊，如何谢恩，如何回家，如何亲朋谢礼，大家如何得意，这些好几个如何之后说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这时候你马上感觉到文学上宝玉的一个孤单啊，那个孤单其实是心灵上的孤单，因为对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毫不曾介意啊，因此众人朝他越发呆了啊，别人都在笑他说你简直个呆子，你姐姐做贵妃了你都不知道，那好像傻傻的那样，因为他其实不是呆，他是对人世间别人所执着跟眷恋的东西他反而没有执着，因为对他来讲那是空的啊，就是如果是一块石头从天上来经历人世繁华，他先天带着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让他感觉到这些东西就是过眼云烟，那迟早他要回到天上也不过还是临河岸边一块石头而已。所以我想作者在自己经历繁华之后，他在写这个宝玉这个繁华，其实也在点醒，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情看人世间的一切，你拥有的这个东西大概心情就是宝玉的感觉，就是在荣华里其实是有一个孤独感啊，那种很难以言喻的孤独感。好，下面插进来一段啊，这一段是说黛玉不是爸爸去世了吗，所以贾琏陪黛玉把父亲的灵柩送回了苏州，然后又赶回来了，所以他们要回家了，所以这一段又变成贾元春封妃啊贵妃这里面的一段故事。那下面你可以看到最有趣就是宝玉很久没有见黛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忘了这个黛玉的存在，那黛玉回来，宝玉当然黛玉跟宝玉的缘是最深的，因为是天上临河岸边的石头跟绛珠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缘，所以又接起来写这一段啊，写这一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宝玉身边不管北静王秦钟那个二丫头都跟他有深深浅浅的缘，可是黛玉的出现绝对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黛玉再次出现，宝玉看到她用的字眼一样不是描述的，我们前面有没有讲过所有在宝玉眼中黛玉都没有头上戴什么身上穿什么的描绘，这是最奇特的一点，因为 连宝玉看北静王都有描绘头上戴什么，身上皮带都讲到，可是只要宝玉看黛玉永远没有这个东西，就是素面相见啊。我们忽然想到诗经里面讲素面相见，是人跟人相见到最本质的相见的时候，其实没有外在的东西，没有任何外在，所以这个是我们很不容易了解，就是作者在写到这么重要的主角出来的时候，他都是淡淡的一点一点点东西过去。可有一段写得非常精彩啊，就是前面想到北静王，北静王那么疼宝玉，所以从手上把那个吉林香的念珠脱下来送给了宝玉，等于是圣上所赐，这是皇帝赐的，所以皇帝所赐的东西交给了宝玉。那我不知道大家今天会觉得，如果说一个领袖交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大家也蛮得意，所以这是谁送的，大家会蛮得意。那宝玉拿到这个东西当然也有他的珍惜跟珍贵，所以看到黛玉这么久没有见，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了黛玉，他说这是北静王给的，然后是皇帝给北静，他觉得是最珍贵，他就给黛玉。可是你看到黛玉的反应好奇怪，他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才不要，所以他就不要了。可是这是精彩的描绘，这种精彩的描绘就是说黛玉跟北静王无缘，所以对黛玉的世界来讲也没有什么王爷这种东西，所以黛玉的超脱在宝玉的世界里面也变成高不可攀，因为黛玉真的就是仙缘，她是天上的那一颗绛珠草，她回来也就是还她的眼泪，她跟所有人都无关。所以我们会觉得珍贵的不得了的那个吉林香手串到了黛玉的手上，她就丢回去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才不要。那这种反应看到的时候，你真是非常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看这一段，我就吓一跳，说就是因为你觉得是珍贵的东西，可是黛玉就很特别，因为黛玉对于人世间所有你认为的珍贵她都不在意。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宝玉之所以爱黛玉也在这里，因为她比黛玉，她比宝玉还纯粹。宝玉对她姐姐什么封贵妃什么，不，刚才不是讲不在意吗？那黛玉现在你给她这个东西，皇帝给的，她都更不在意。那所以这两个人是注定的啊，就是他们是仙，我们叫仙缘。可是仙缘在人间也不会完成任何事情啊，就是如果是天上的缘分，他们在人世间，所以我们后面总是在很多人总是要把《红楼梦》改成最后最好黛玉，黛玉还是嫁给宝玉，大概就是不太懂仙缘。仙缘在人间不会完成的，它就只有天上的缘分而已。所以在人世间，他们彼此也不会有人世的伦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描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先遣人报信，明日就可以到家了。宝玉听了方略有喜意，有没有发现宝玉一直不舒服不开心，因为秦钟的关系。那即使姐姐封贵妃他都不高兴，可是现在稍微高兴了一点点，是因为黛玉要回来了。所以他的生命当中黛玉的分量当然不同啊。那细问缘由才知道贾雨村亦进京必见。所以贾雨村我们也忘了很久了，这个人就是曾经做过官，后来得罪了大官又被除官除名的，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做过黛玉的家庭老师，记不记得黛玉这个妈妈病故以后，贾雨村做黛玉的这个家庭老师，后来带着黛玉进贾府的就是贾雨村。那么后来他又利用贾政的关系写信，所以皇帝又给他官做了，所以贾雨村进京必见。然后由王子腾这个王家王熙凤家族的长辈垒上保本，就是推荐的信，一封一封信，你可以看到就是已经官场有他的牵连了。就是贾雨村本来做不上官的，可是因为他做了黛玉的老师，所以攀上了贾府的亲戚，又送黛玉进京，所以认识了贾政，然后利用贾政的关系，然后又利用王熙凤这边王家的关系，就开始在皇帝那边有一封一封的推荐信。所以这里面都在讲官官相护，就是当你牵连到这个官场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所以垒上保本，然后此来候补京缺，已经开始在京城做官了。本来不是放在南方吗？他在南方做官，那么现在进京做官就是中央了，已经到了中央了。那他跟贾琏是同宗的弟兄，又跟黛玉有师从之谊，就是黛玉做过他的学生，所以同路作伴而来。那林如海已葬入祖坟啊，林黛玉的爸爸已经葬进祖坟，诸事停妥，贾琏方进京的啊，就说表示说事情都处理好了，所以现在回家。那本该初月到家，因闻得元春喜信，本来要还要晚一点的 啊，因为过去的这种船马大概要走很长的时间，可是在半路上听到元春风贵妃了，所以昼夜兼程而进，就是早一点赶回来，所以第二天就要到了，所以一路俱各平安。那宝玉只问黛玉平安二字，愚者也就不在意了。这段写得极好，其实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关心到最后只有平安二字啊。所以我跟很多朋友提过说，这个在汉诗里面常常说上言加餐饭，都是写给最真爱的人的话，可是就是好好吃饭，因为最爱的人的话大概其实没有什么我爱你我爱你爱我的这种话了，反而就是好好吃饭，身体好，平安好。所以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宝玉直问的黛玉平安二字，愚者也就不在意了，其实讲得很淡，可是不容易体会啊，不容易体会。因为我想我们现在对于所谓的情爱大概都觉得很多外在的装饰，可是情爱深处其实就是平安啊。所以这里面特别写到宝玉这么年轻，十几岁，可他其实是知道的啊，知道情爱最深的部分其实也就是平安二字，所以他就别的不在意。好容易就盼来盼去，盼到明日午错，就到了中午过了以后，果然报到连二爷林姑娘进府了，王熙凤的丈夫贾琏、林黛玉都进了贾府，那么见面时彼此悲喜交接。《红楼梦》大概就是悲喜交接吧，啊，你会觉得他一个悲的事情接着一个喜的事情，一个喜的事情后面又接着悲的事情，那么人生到了领悟，最后就知道也不过就是悲喜交接啊，悲喜交接。所以悲的是林黛玉爸爸去世了，喜的是又回来了，所以生命永远有一种啼笑皆非，因为你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啊，就是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阵，然后又致喜庆之词。那大哭一阵是爸爸过世这些的，总是要哀悼，那接下来说啊，你姐姐又做了贵妃，所以大家又要庆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人生的现象在这两句话里，作者其实是大彻大悟了，所以他写悲喜交接的时候就点出了那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就是未免大哭一场，后又致喜庆之词。那宝玉心中品度黛玉，好，注意一下，很久没有见了，我们早上提过这些小男女们大概一段时间不见就不一样，因为发育的年龄变得好快好快啊，我们大概自己家里人不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发育的一下就变了，一下就不认识，因为他的比如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到某一个年龄一发育，他那个英气逼人，他那个小孩子的东西忽然会不见，马上就你会觉得哎，怎么不同了啊？那种感觉。所以这里面当然是说因为黛玉父亲的生病死去，所以他离开了一段时间，那么几个月半年之间他回来，那刚好是在这种一个女孩在长大的这个年龄，所以品度黛玉，用品度好像也不是看，而是这个是他最熟悉的人，这个是在前世有缘分的人，他用品度，因为他们共同有一种生命上的默契在里面，所以用了品这个字。品这个字常常说品诗品画都是最精深的美才是品啊。我们说品茶，它不是喝茶的，那喝是利用，品是一种欣赏，里面有一种欣赏。所以宝玉心中品度黛玉越发出落的超逸了。好，你有没有注意完全没有描绘，就是超逸两个字，可超逸很抽象，超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逸也是跟别人不一样，其实逸这个字最难懂，我讲了好多次，就是古代的逸品的逸啊，特别在宋元以后这个字才出来。过去中国绘画里面认为画画画得好有三品，叫做神品、妙品、能品，到宋元以后加了一品叫逸品。那逸品就说没有办法归纳在神妙能之间，因为神妙能都是技巧很好，可逸品是可能技巧不好，可是它就是不一样。所以逸这个字你注意一下，最早就是逃走的意思，逃逸的逃，看得出来吗？它是一个兔子在跑，就是这个逸这个字是一个兔子在跑，它其实是逃逸，我们现在还用这个字逃逸。那么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隐居的隐士不愿意接受人世间的 拘束规范所有的名利的牵绊的人，他会逃开人世的，这个叫做逸。所以后来出来一些叫做逸品或者隐逸，把自己藏起来，把自己逃掉人世间肮脏的东西的，这个叫做逸。好，所以逸这个字有时候在西方的文字都很难翻啊，你翻成逃，别人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它其实是逃，就是说能够从人间逃开的那一类有特殊品格的人，所以用超逸在形容黛玉，因为黛玉就是跟人世间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比如说王熙凤就是活在人间的，活得非常热闹非凡，所有人间要的东西她都要的。那黛玉是所有人间要的东西她都不在意的，这就是逸啊，就是超逸的逸这个字越发出落的超逸了。那黛玉又带了许多书起来，你看黛玉其实也不太带其他的东西，好像也不是女孩子的化妆品啊，这些东西就带了好多书，忙着打扫卧室安插器具，然后把带来的东西送给她的一些 好的朋友。你看她带的是什么，纸笔等物，写字的纸，南方的做的纸啊笔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黛玉的性格。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本身的那个逸品的部分像一个隐士一样啊，将一些纸笔等物分送给宝钗、迎春、宝玉等人。所以宝玉这么久没有见黛玉都觉得好想念，然后也讲不出这样的话，就觉得要表示对她的最大的珍惜跟爱吧。他就把北静王所赠吉林香串珍重的取出来啊，你看到珍重的取出来，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因为是皇帝给北静王，北静王又给他的，转赠黛玉。那精彩的就是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那不讲这句话绝不是黛玉啊，就是黛玉的性格里有一种东西，就是完全不世俗的啊，完全不世俗的，在他眼中没有皇帝，也没有北静王。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作者精彩之处，就是如果是别人反应会可能完全不一样，可是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那么尊贵非凡的北静王在黛玉的口中也忽然变成一文不值，因为他们没有缘分啊，没有缘分。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你可以看到宝玉是一个很宽的一个个性，宝玉世界里面北静王、黛玉、二丫头对他都是珍重的，秦钟也是珍重的，可其他的人其实有他们自己的缘分。那黛玉就是没有办法跟北静王这些人有缘，因为这是世俗的王位，可世俗王位对黛玉来讲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才会有这么重的一句话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所以执而不取。你看他根本就不要，他就把他丢在一旁，那宝玉只得收回暂且无话。所以这里面看起来是跟小说的情节毫无关系的部分，可是写出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人性的性格。那下面就写到贾琏跟王熙凤了。好，贾琏回来了。我们前面记不记得贾琏走的时候，王熙凤安排了一个眼线，就是昭儿跟在这个贾琏身旁的，就是说如果贾琏在外面吃酒啊，说勾引这个别人老婆啊什么东西，他就要昭儿算账的那个感觉。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王熙凤也很想念她的丈夫，因为新婚不久，她也非常想念贾琏。可她的来往跟宝玉跟黛玉的来往又非常不一样，那种年轻夫妻的调笑，然后凤姐的厉害，你这个时候有看到凤姐在贾琏的面前就把贾琏不在的时候他怎么管家辛苦，怎么被人家委屈，讲到简直是洋洋洒洒一大篇啊。黛玉的话很少，可是王熙凤的话是一长段的。王熙凤当然是个强势的女人，可是强势她又在丈夫面前装得非常弱，要丈夫去疼她，因为很久没见了啊，装出那种非常弱的那个感觉。这一段写得非常有趣，你可以看到他王熙凤好像在演戏一样，下面有一段的语言简直不像他的语言啊。大家读一下，就贾琏回家参见过众人，回至房中啊，参见众人就是他一定要先见长辈的，按照礼貌贾母王夫人都要先拜见以后他才回到房里。那凤姐刚好近日多事无片刻闲暇，那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房内无外人，没有别人，就是小夫妻两个在，所以 就好像在玩了，就在调，其实是另外一种调情啊。王熙凤就笑着说：“国舅老爷大喜，像不像戏台上的东西？因为贾元春是这个贾琏的妹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叫他国舅了，说你们家有喜事，有贵妃了，有娘娘了，所以他就调笑他，叫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旗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胆陈，不知赐光某领否。”完全不像王熙凤，对不对？忽然咬文嚼字起来，可是这里面就在跟她的丈夫开玩笑。我的意思说，其实王熙凤对贾琏凶得个要死，管得也严得要死，可这个时候她完全用戏台上的方法，好像在那边口口声声晓得啊，什么臣妾啊那种话出来，然后把那个贾琏捧得简直是不亦乐乎的感觉。可是他真要整他，他在后面，好，所以我觉得王熙凤的那种演戏的才能真是不得了。他在不同的场合，他就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夫妻两个没有外人在，所以他们就在玩啊，就在调笑。那贾琏当然也觉得好玩，就笑着说：“岂敢岂敢，多成多成。”完全是戏台上的话啊，就是说夫妻这么亲，还讲什么胆臣啊，还讲说你要不要这个赏赐啊，那会不会光临啊之类，这种话都完全是有点在调笑，可是也很合适，因为新婚的夫妻之间会有这种像演戏一样的这种关系出来啊，很有趣的把比较深的那个情感用另外一个方法在做表达。好，然后平儿就跟众丫鬟参拜毕，因为主人回来了，所以平儿也要拜见他，底下的丫头也要都拜见他，然后献茶。那贾琏就问别后家中的事情，就说我走了以后有没有什么事啊，毕竟我们会发现说过去的父系社会还是以男主人到家了，那应该要好好的问一问说家里有没有什么事。你知道这个家根本就是王熙凤在管，我们继续看下去，你知道贾琏其实是一个窝囊废啊，钱也不会管，财务一塌糊涂，家里乱七八糟的，其实都是王熙凤在管。可他回来他还是要说，哎，有没有什么事情啊，都还好吗，我不在你们有没有怎么还可以过下去吗？其实他回来就麻烦了，他回来就出了很多事。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男人摆出来，那然后又谢谢凤姐说啊，我不在，所以你操持劳碌了。那他也知道说他帮忙在管秦可卿的丧事，所以就有点谢谢他。你看到后面凤姐一大段的话，这一大段的话漂亮的不得了，完全是在贾琏方前面在做戏。他说：“我哪里照管的这些事？我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真了。”好，这个是北方的俗语啊，就是人家给你一个棒槌就认作针了，就是自己笨得要死，连棒槌跟针都分不出来。可是那个针是一个双关语，就是真假的真，就是表示说人家对你做坏事你都当成真，真的就是你太天真了啊，那个意思，就我就认作真了，那就是别人骗他都不知道的意思啊。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真，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得我连觉也睡不着了。你看说这么久都没有说完，那你会觉得王熙凤很有趣，就在丈夫面前那种撒娇啊，就是完全把自己用反面在讲。他一点都不笨，他心肠也不软，可他现在全部是反面的讲法，然后又讲说这个事情你看我苦辞了几回，太太不容辞。你记不记得前面是他自己一味想要抓的，王夫人叫他不要接，他硬要接的，因为他好强。可这个时候他反而说，太太我辞了几回，太太都不让我辞，倒反说我徒受用，不肯学习，好像他被逼着去接这个事情，全部都是反面的这个讲法。殊不知我是捏着一把汗呢，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好，他反而就告状了，他说你看这些管家，这些来生啊来往，他们这些人错一点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他们就能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杆按耳，推倒油瓶不服，这些都在讲人啊，就说你看到别人在那边斗，我就冷眼旁观看你们斗吧啊，然后借剑杀人，把这个事情嫁祸在别人的身上啊，引风吹火就是去惹祸，站杆案就是隔岸观火， 自己不惹事，推倒油瓶不服，就是把事情都惹了以后，我就不去收拾。其实你等一下发现好多都是接下来看的时候，凤姐做了很多事，至少借剑杀人她绝对做了，可是她现在全部是说别人在做这些事情啊，都是全挂子的武艺。那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重啊！你这么年轻，你哪里压得住众人？别人都不服，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荣儿媳妇死了，甄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你看，如果我们回想到前面的事情，我们就知道王熙凤全部是在说谎，可是她就是在自己希望别人捧他，就说哎呀你辛苦了，你劳累了，这些话啊，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那我们知道贾珍也没有抱怨，贾珍知道王熙凤管得很好，可是王熙凤自己必须要在丈夫面前说，你看贾珍都抱怨了后悔，说当初交给我这个事，你这一来了，明儿明天啊，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你帮我好好的抱歉一下啊，就是跟他道歉说对不起，我这个太太不会办事，把你事情办成这个样子，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为了他呢。看看这一段话，《红楼梦》很少一个人讲话讲到这么长啊，可是凤姐大概讲话的时候别人也插不了嘴，所以我觉得凤姐的那个这个角色真是有趣，就是在整个《红楼梦》里面她的那种现世的活泼非常的动人，就她在整个世界里面她太懂人性了，而他也把这个人性玩在手中，玩到简直是自己都开心得不得了，就是他可以明明知道自己演戏，可他就很认真去演。那跟黛玉刚好相反，因为黛玉是从不演戏的，他就是本性相见，所以就形成绝对的对比。可是作者好像也没有特别一定指证说他喜欢哪一个人或不喜欢哪一个人，因为对他来讲，《红楼梦》这些人就是他一生的缘分，他也就是看过。那跟黛玉他也不过就是将来要在天上相见的仙缘，那王熙凤是什么样的缘分？也许就是尘缘，尘间的这个缘分。那说着说着啊，只听外面有人说话，你看到这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对比写法，因为前面一段都在王熙凤自己讲自己多么辛苦，多么委屈，多么笨，所有事情都处理不好，可接下来马上就看到暴露出来一件事，而这个暴露出来，你会发现王熙凤不止她自己厉害，她底下的丫头都厉害，她用的那个平儿啊，真是厉害得不得了。因为下面这场戏，我常常想，哎，我如果是王熙凤的丫头，我大概两天就被赶走了，因为我不会知道怎么去遮掩这些事情。可是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底下的平儿，还有昭儿、风儿都不简单。所以这个女强人，她用她的女秘书都用得非常非常厉害啊，高手。好，下面这段戏大家看一下，就正说着外面有人说话，凤姐就说是谁啊，因为这个外面说话都听得见的，所以平儿就进来说，姨太太就薛姨妈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打发她回去了。记得香菱吗？那个小时候被拐子拐骗的英莲，后来就改名叫做香菱了。那曾经有一个男孩子爱上她，后来又被薛蟠硬生生的抢走的，所以她就跟了薛蟠进京了，就变成薛蟠家里的丫头。那薛蟠爱她，就把她收作妾啊，就是香菱。所以香菱是跟薛姨妈住在一起，所以有一点像姨太太，又有一点像丫头的角色。所以如果她来，那就是薛姨妈派她来的。所以说姨太太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那他表示说不重要，这个话不重要，所以你不必知道，所以我已经说了打发他回去了。那这是在遮掩啊，等一下你就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那贾琏就笑了说，正是呢，刚才我去见薛姨妈，因为贾琏回来不是所有长辈都要去拜见吗，所以也去了薛姨妈那里，不妨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撞了个对面啊，就是说她已经不是少女了，因为已经收作妾了，所以梳妆打扮就是媳妇的样子，所以跟一个年轻的小媳妇撞了个对面，生得好齐整模样，意思说好漂亮啊， 因为香菱长得非常漂亮啊，就说他说那个小媳妇长得这么漂亮，干干净净的，我疑惑咱们家并无此人，因为贾琏没有见过香菱，不知道是谁。他正在想说这是谁呢？怎么自己家里的人他不认识？说话时就问，要因为薛姨妈，谁知就是上京来买的那个小丫头，名叫香菱的，就是我们接到前面知道为了这个香菱还打过人命官司的，就是薛蟠把那家人打死了，所以就把这个香菱买了来的，名叫香菱。那竟与薛大傻子做了房里人。你看这贾琏也很有趣，贾琏就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怎么给那个薛大傻子，所以薛蟠也不知道别人背后叫他薛大傻子啊，就是他其实是个呆瓜，就是每次出钱啊，大拉拉请客啊，所以薛蟠其实很有趣啊，就是他现在出场还不多，可是你就可以看到棺材就啊，你拿去用就好了，这个还要什么钱，或者是说这个他在学校里面上课就包揽几个人，然后跟我一起去吃东西都是我出钱了，就是那个薛蟠的那种个性，就被人家称为薛大傻子，我们今天大概叫薛大凯子之类的啊。竟与薛大傻子做了房里的人，开了脸。好，开了脸，我想大家知道台湾也有这个习惯，就是过去结婚以前要绞脸，用两根线把脸上的汗毛全部绞掉，这叫开脸啊。我想现在在民间都还容易看得到的，就是说他已经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志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你看到男人很奇怪啊，其实贾琏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他讲到那个薛大傻子的时候，他就觉得真是一个好花插在牛粪上，他觉得那个香菱这么好，怎么会给了这么一个薛大傻子？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贾琏自己也不见得真的正派到哪里去，可是王熙凤就听出来了，就是那种心理上的酸味的感觉，王熙凤就听出来了。王熙凤说，哎呀，你也去过苏州杭州了，苏杭走了一趟回来也该见些世面，还是这么眼馋肚饱的。好，眼馋肚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有太太有妾了，就是王熙凤是她太太，你肚子饱饱的，你眼睛还这么馋，你还想吃东西，所以她太了解她丈夫，就是贾琏没事就要搞一个女人的，后面就是搞到尤二姐，后来被王熙凤害死的那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也都在透露他们新婚夫妻有恩爱，可是又有奇怪的纠缠啊，就是贾琏老是要去拈花惹草，王熙凤就在那边防来防去，所以贾琏只称赞了一点香菱的漂亮，王熙凤立刻就醋味就来了啊，就说你连苏州杭州都去了，你还这么眼馋肚饱的，你要爱他不值什么。好，王熙凤永远表现很大方，所以后面你也可以看得到贾琏其实非常怕王熙凤，所以他喜欢尤二姐，在后面外面买了一个房子，金屋藏娇，不敢让王熙凤知道。王熙凤就拍桌子大骂说，你把我当什么样的人，那你既然娶了，你当然是跟我住在一起，就把尤二姐弄进来，最后硬生生就把尤二姐搞死掉。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场面上非常会讲话，他说啊，你喜欢香菱这还不简单吗？不值什么？我去拿平儿换了他来如何？好，你不是有一个妾是平儿吗？我就把平儿跟他换一换吧，啊，就拿平儿去把这个香菱换过来，这样。薛老大啊，就说那个薛蟠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就是他其实爱香菱，哪里会爱到很深情的地步？也不过就是霸占了，玩了两天，大概就腻了啊。所以其实也就点明出这个《红楼梦》里的男性其实是蛮糟糕的一个状态。那宝玉就比较特别啊，宝玉虽然并不是，我们绝对不是说他专情，而是宝玉的深情很特别。那个深情是说他对人有一个不是来自于纯粹的欲望这个东西，而我们努力的想要去分，就是情跟欲之间的一点点差别。虽然在金幻仙姑还是说你是天下第一淫人，还是把他的情拉到跟玉在一起，可是在宝玉的身上的确感觉到那个情有一种贵重啊，一种对人的贵重，包括跟二丫头，你可以看到淡淡的一个见面，可他就有一种怅惘，他也不见得要霸占什么。那如果是薛蟠大概就不一样，就是二丫头非买了来，这还不简单，根本乡下女孩子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其实都让我们感觉到人在权力财富里觉得可以满足欲望，其实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啊，反而是宝玉的这个深情到最后他有一种饱满啊，他有一种饱满。那薛蟠是一直到处去买，你看他在学校里几个什么香莲玉爱也是给他包养的，他到处就在玩这种游戏，那么只不过好像最后证明自己的权力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最后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说欲望这个东西越满足越空虚啊，越满足最后是越空虚的状态，反而在一种遗憾里， 你会有记忆，你也会有深情。我会觉得我一直记得宝玉讲到的二丫头，最后回头找他找不到，后来看到二丫头走过来抱着弟弟，你会觉得那个是大概一生最满足的画面，那么一清如水，你没有霸占啊，没有霸占之心。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贾琏跟薛蟠，他们其实都有一种侵占，可是侵占也不会珍惜啊，也并不珍惜。所以王熙凤就指出来说，那个薛蟠也不过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这一年来的光景，他为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妈打了多少饥荒啊！这个打饥荒我们现在也不太用了，就是跟他的妈妈不知道纠缠了多厉害，老是吵着吵着要一定要买这个香菱，要把香菱弄到手。那也因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好，还是莫责，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就这个香菱很特别，就是她不但长得漂亮，其实她做事做人非常懂事，所以薛姨妈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温柔安静，那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不上她呢，就是那种真正大户人家的小姐其实都比不上香菱这个拐子买来的，所以也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的与她做了妾，也觉得香菱嫁给薛蟠可能是薛蟠的福气，将来也许会让薛蟠改好之类，就薛姨妈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随便的人啊，就是做事也懂事，所以真正摆了酒席，明堂正道的与她做了妾。过了没半个月，薛蟠还是把香菱当成马蓬风一般，马蓬风也是我们现在不用的俗语啊，就是根本不当一回事了啊，就是过眼云烟，这个风一吹就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薛蟠的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红楼梦》在写不同层次的爱，就是要的这么厉害，打死人，还这样闹得闹天翻地覆，可是要了半个月以后就腻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到人对于情爱的一种无奈的那个状态啊，写到薛蟠的这些部分，那我到心里可惜了的啊，就是王熙凤觉得他很为香菱觉得不值，说你要的话我们就把它换过来嘛，那还不容易啊，他就刺激了一下贾琏，贾琏哪里敢讲话啊？那一语未了，二门上小厮传报，老爷在大书房等二爷呢。那贾琏听了，忙忙的整衣就出去了。好，这段故事结束了，可是你注意一下下面这一段，真正暴露出来王熙凤在做什么事，就是贾琏走了以后，王熙凤就问平儿，刚才姨妈有什么事巴巴的打发了香菱来，不是在讨论香菱吗？那香菱来过了，那香菱来到底什么事？那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对下面的人还是管得很严的，那刚才不问，可是现在贾琏不在了，他知道可能有话不方便讲，所以他要问平儿说香菱来到底干什么。那平儿就笑着说，哪里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暂撒个谎。你看到这个平儿是不是很厉害，就是因为王熙凤的丈夫在场，这个事情不能让王熙凤的丈夫知道，所以他就故意说是香菱来了，我已经打发他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讲要用一个什么女秘书，真要用到这种女秘书啊，就是他对你了解到这个程度。因为下面你可以看到他说其实他撒了一个谎，那直接跟你说吧，就是旺儿嫂子越发连个成算也没有了，就是来旺的太太她不懂事，她这个时候来送他们放高利贷的银子了，所以万一个贾琏知道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她连个成算都没有，她说真是不懂事，怎么这个时候拿来送啊？早不送晚不送，就走至凤姐身边悄悄地说，你看她不敢让别人知道，奶奶的利钱银子迟不送来早不送来，这会子二爷在家他且送这个来了，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见。所以王熙凤在做什么，在放高利贷，所以那个来旺媳妇帮他在放高利贷的利银的银子送来，那么所以怕贾琏知道，所以假装说是这个香菱来过了。好，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王熙凤真正开始胆大妄为了。可是这些都在对比，我一直希望大家看对比，说刚刚宝玉跟黛玉的见面，现在贾琏跟王熙凤的见面，他们是多么不同的关系，仙缘或尘缘啊，我们只是在名称上在分别，那么他们各自有各自要了的一些东西，世俗的写法跟一种非常超逸的写法也这么不一样。下面十六回的后半，大家可以看到开始要盖大观园，贾强被赋予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采买女孩子来做教习，就家里的音乐的乐队，那么就开始新的一章，会直接接到十七回，那么看到这个大观园的修建。